这里是努比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大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34年12月7号，公元2008年1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云南省新中城受拜杜姆长书冠顶。慕尼黑电视实况报道藏人抗议中共活动，西藏问题受到国际雪莲代表大会关注，美国关注中国伪军人士胡家造部事件，中国人权展开2008人权拯救奥运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在印度南部芒果至西藏哲蚌寺向上万名信众传授了拜杜姆长书冠顶。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杨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一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芒果至西藏哲蚌寺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0多名信众传授了拜杜姆长书冠顶和菩萨戒，并开始信众要领悟佛法教义，培养菩提心。
我们得什么上不下这六个确定要不下去，你那第二个的七十五元啊，就已经做的。第一个呢，就是说白了，他国他也请了这个啥呢？千万学呢？
达赖喇嘛表示，真正的长书冠顶要从自身的内心调伏和卫生健康开始。具备上述两种条件的情况下，再去皈依和接受上师及众佛的加持，才会使自己长命百岁。达赖喇嘛继续表示，芒果指对格林西藏南明社区的民众应该要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帮助那些贫困家庭及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南明社区驻关和有关组织要肩负起责任，解决当地民众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如果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就要及时向西藏流邦政府卫生部或内政部等相关部门进行汇报，请求解决。
我是得基本整数做下来的，两大民望的也得给传达了做不来。肯定我是雷公卡的也得给达到要求，没头呢雷公的也得做的各种马上来。
达赖喇嘛说，建立西藏流邦政府各部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流邦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对此进行援助和指导。如果这些部门没能解决民众所面临的困难，那就失去了建立起机构的意义。因此各难民社区主管要及时向西藏流邦政府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等有关单位进行请求和呼吁是至关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要求西藏各寺院也要为解决贫困民众的生活和卫生状况以及援助当地孤儿等问题上肩负起责任。达赖喇嘛最后还呼吁西藏各医院和医疗室将来能够发展成具有各自专业技术和专业意识的机构，为民众提供更有效的专业医疗服务。结束各项传法活动后，西藏哲蚌寺罗斯林扎仓和芒果指对格林西藏南明社区全体僧俗民众联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永珠长书佛事仪轨。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二早上为西藏哲蚌寺德央扎藏新建的金堂大殿进行了开光加持。结束在印度南部芒果指对格林西藏南明社区的各项传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将于明天继续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努比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慕尼黑电视实况报道藏人抗议中共活动，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移居德国的6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利用德国慕尼黑队与中国国奥队举行足球比赛之际，在场内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口号，抗议中国政府长期高压统治西藏，侵犯藏人的基本人权，威胁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抗议活动受到在场观众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慕尼黑电视台也进行了实况报道。根据慕尼黑支持西藏组织消息，上周62号，德国假豪门拜仁慕尼黑队与中国国奥队在慕尼黑进行首届安联杯足球赛事的第一场比赛之际，大约有6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慕尼黑支持西藏组织的带领下 利用这个机会到场展开了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挥动西藏国旗和抗议横幅，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抗议中共在西藏的种种侵权行为。活动赢得了在场大批球迷的同情和支持，并同藏人示威者一起高呼西藏独立口号。在比赛举行时，示威者相互传递西藏国旗，直到示威者抵达球门后面为止。之后大型电视屏幕展示了示威者挥动西藏国旗高呼口号的实况报道，受到全场观众的极大关注。消息指出，在第二场比赛举行时，球赛主办单位加强了保安队伍和警察，并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警告，企图中断现场电视实况报道。最后藏人示威者被迫收回西藏国旗和抗议横幅。比赛结果显示，德国慕尼黑队以7-2战胜了中国国奥队。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南部第一大城市，全德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和汉堡，城市人口达到270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问题受到国际学联代表大会关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正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上，与会者提及有关西藏问题，并对西藏艰难的处境表达关注和支持。根据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人民组织消息，从本月11号到18号，为期8天的国际学联代表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来自澳大利亚、津巴布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围绕目前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原住民生活方式、性别歧视、虐待妇女和西藏问题等议题上进行了讨论。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人民组织藏人成员阿旺徐培在上周62号向与会学生就有关西藏问题方面发表了讲话。他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政府统治下的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被践踏、环境被破坏、班禅喇嘛被监禁至今下落不明，以及大量中国移民对西藏宗教文化所造成的冲击等问题，并引述近期中国政府对荣杰阿扎判刑事件，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采取镇压的现状。他还向与会学生介绍了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等立场。与会的国际学生代表对西藏处境表示关注和同情，并表示要给予支持。当阿旺徐培向与会学生介绍西藏难民在境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与父母亲友长期分别等处境时，在场学生备受感动。一名与会学生还站起来表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感同身受。当亲耳听到有关西藏问题的介绍，比起从书本上的介绍了解得更深。他指出，西藏问题是一个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要推动它的尽早解决。阿旺徐培出生在西藏境内，2岁时流亡印度，之前他曾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工作，现移居在瑞士日内瓦，继续为西藏自由斗争事业付出贡献，并与近期成立了西藏联合国运动，担任该组织主席，致力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论及西藏问题，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现状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关注中国维权人士呼家造部事件，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对于中国著名艾滋病维权人士胡佳被逮捕感到不安。胡佳在去年12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寓所被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胡佳被逮捕后，他的妻子曾金燕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直被软禁家中。根据英国 BBC 今天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表示，美国政府方面一直密切跟进胡佳的案子，并向中国当局表达了关注，并强调这事情很令人不安。他说，他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向美方提供关于这起案子的一些详细信息。胡佳的辩护律师李劲松上周表示，当局拒绝了让胡佳聘用司法代表，也不允许他们与胡佳见面。 李劲松表示，他与另一位维权律师李方平已经向警方提交正式申请，要求与胡佳见面，但是当局以案件涉嫌国家机密为理由拒绝了。美国副国务卿内阁罗彭特本周将出访中国，总部设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艾滋病政策计划发表声明，要求内阁罗彭特届时私下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胡佳的案子。艾滋病政策计划组织要求当局马上无条件释放胡佳，让他与律师见面，并且解除对曾经艳母女的软禁。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正式发起2008人权拯救奥运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利用世纪行动兑现在申办奥运时就人权问题所做的承诺。中国人权组织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该组织从本月14号开始发起2008人权拯救奥运活动，将加强关注和声援被关押的记者和作家、律师、维权活动人士、工人、宗教和少数民族人士，以及在人权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政体性问题。这一活动每个月将集中关注一个代表性案例，并列出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可以就此采取的行动。中国人权本月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网络作家吕耕松的案件，因此该组织谴责中国政府违反国际法律程序标准和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向联合国人义居雅问题工作组呈交报告，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吕耕松。中国杭州网络作家吕耕松于2007年8月24号被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拘留，之后于2007年9月29号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个月，因此中国人权要求中国政府利用实际行动兑现其申办奥运时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改善人权的承诺。另外，依据在美国的一批民运人士与近期在美国纽约宣布成立中国国都政府，希望促成中国和平民主转型，并将指挥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首届中国国都政府是由十多名留斯学生运动的领袖和依据美国的中国民运分子组成，并经过数月的筹备，推选出首届中国国都政府总统为中国民运人士兼作家吴凡，副总统为原中国天津大学教授贾佳，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议长为中国法学专家袁宏斌，前天安门学生领袖唐宝桥则为副议长兼发言人。中国国都政府发言人唐宝桥表示，多年来海外民运组织未能团结一致，其力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成立临时政府将更具代表性。他说，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缅甸的袈裟革命等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他希望新成立的中国临时政府也一样。中国国都政府首任总统吴凡指出，在他任职期间将会设立3个委员会调查六四、反右运动和迫害法轮功真相，为受害者速配和争取平反。据了解，中国国都政府将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向美国政府申请注册，新政府的具体运作细节还没有被公开。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自正段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洛荣扎巴的宗教改革主张得到当时统治阶级、信教群众和全社会的支持，因为他对恢复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兴奋感，发挥宗教作为藏人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思想工具等方面是有好处的，是随和当时藏人的心意和愿望的。公元1409年1月8号，洛荣扎巴在帕主贡玛查布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举行了由全藏民教派僧俗群众参加的万人法会，这明确表明洛荣扎巴在藏区宗教界和社会群众中的威信。法会后的同年，他在贡玛查布坚赞和属下地方官仁钦贝和仁钦伦布父子的资助布施下，在拉萨以东建起了第一座格鲁派的寺院甘登朗杰林，简称甘登寺。
以上听到的是有德基介绍的德荣自正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得嘞。